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在傍晚或深夜时，耶稣在客西马尼花园被捕，立刻带到该亚法大祭司和一些统治人物面前。他们立刻举行一个不合法夜晚的裁判，他们试着在罗马法院前提出控诉耶稣的罪状，他们决定要处死耶稣，但他们没有判人死罪的权利，只有罗马政府才有。他们反对耶稣，基本上只是一个宗教的审判，他们有好多证人，但无法共同同意。最后大祭司直接问耶稣说，我借着永生之神严命你，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肯定回答说，今后你将不会看到我，直到你看到我坐在那大能者的右边。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要证人呢？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任何证人，这人已经为他自己的罪做见证，你们意见如何？他们异口同声说，这是健忘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把对付他呢？把他治死吧。但罗马政府无法把一个亵渎犹太宗教的人治死，所以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前时，必须制造其他罪状，因为宗教的控告在罗马法院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审判是在晚上，现在是早晨，他们集合在一起，一起商议。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无疑的，他们对耶稣的控告只能假借耶稣反叛罗马政府为名义，他们诬告他，说他宣称他是王，叫他们不必交税给该撒，这是他们唯一能控告耶稣的罪名。然后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没有为他自己做任何辩护。比拉多问他，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示范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如何处置耶稣。许多年来，一些圣经批评家发现有关比拉多这人的记载有些矛盾。他们说，在罗马人的记录里根本没有任何人名叫比拉多，也没有任何记载说他做过犹太的政府的官员。这些圣经批评家很乐意地去找一些圣经上的矛盾，开始在学术上以夸张的口吻而断言圣经是不可信的，因为圣经所记载的人根本不存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比拉多是罗马官员。他们就确认圣经是伪造的，根本不能相信，开始借着宣告和出版论文大发文章而搞得恶名昭彰。其实在挖掘该撒利亚时，他们碰巧发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比拉多是犹太的官员，而且有些有关他当政府官员的记载。当然，所有这些圣经批评家所说的说法完全被否决了。再次，圣经就像被铁锤击打，而铁锤反而被敲坏。借着考古学家的更多发现而证实比拉多确实存在。因此可见许多人如何专心在神的话挑毛病而否定神，多少宣传文献陈述圣经不足采信，但当他们发现有关比拉多的石头时，在新闻界绝口不谈，而这些家伙弓着头缩了腿偷偷地离开，希望人们忘了他们。耶稣被控是犹太人光荣的王，但耶稣没有为他自己辩论。在以赛亚书说，他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不开口。这些聚集在比拉多面前的群众不是为耶稣而来， 可能是被方达和黑顿引来的，为要释放巴拉巴而来。我们知道巴拉巴的罪是叛乱，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一桩邪恶的事。事实上，这是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很通常的问题。他们恨罗马人占领他们的土地，所以有抵抗罗马统治者的起义和叛乱。巴拉巴对他们来说是个英雄，因他敢反对罗马人。这个说法是很有可能。这些群众，有人说这些群众变幻无常。前几天叫何萨纳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而现在喊的是把他钉十字架。可能这是两个不同的群众。真正要看处死耶稣的是大祭司，那些群众在那里是要帮助释放他们的英雄巴拉巴。我们时常对巴拉巴投以邪恶的眼色，说怎么他们释放这个凶手叛乱者。其实他是反叛罗马的民族英雄。然而人们选一个不守法的高过一个奉公守法的，他们的选择是可悲的。比拉多问一个我们每人都很切身的问题：你们所称的犹太人的王，我将怎么处置他呢？那是每个人在自己心中决定的事。你对这犹太人的王耶稣如何处置，你必须做一个决定。他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你对他不能采取中立的态度，必须有个裁决。你必须信他或不信，你必须接受他或拒绝他。你不能中立，必须两者取其一。你们必须决定与这犹太人的王的关系如何，承认他或否认他。比拉多要求人为他自己做决定，做一个法官，这是不寻常的行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头，它是每个人的选择，每人必须为自己做决定，而且也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在意识上，每人都是耶稣的法官。他真是上帝的儿子吗？还是一个骗子？他真的为世界的罪死吗？真的死而复活吗？还是一个闹剧愚弄人？每人必须是决定历史事实的法官，而且也要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其实对耶稣而言，你是审判你自己，你自己对他的决定根本与他的命运无关。虽然你做裁判，可是你不能决定他的命运，而是决定你自己的命运。承认他就有永生，不相信他就永远受咒诅。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是法官，我的命运是被我所做的裁判而决定，你不能改变他。他现在怎样就如过去怎样，将来也必如此。你对他的裁判一点也不能影响他，但将决定你自己的永生在何处。比拉多为了取悦民众，不是为了真正义，虽然你知道那是错的，仍然屈服民众的意愿，对民众的压力让步。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对的，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总有压力反对你而做错的决定。向压力低头，这是很可悲的。宁可放弃他认为又真又对的事，而屈服于人，释放巴拉巴，送耶稣上十字架，而且鞭打他。鞭打这个刑罚是罗马统治下最惨无人道的刑罚之一，所以罗马政府规定，罗马公民的囚犯没有经过正式审判，不可用这种刑罚。鞭打的目的是要人招供，有时不得已得承认不白之冤。你曾听过古时第三级的刑罚，现在已经绝迹了，这是他们打开热光不让你吃，日夜拷问你，让你疲劳轰炸，并且用钳子拔出你的指甲，掐你的耳，打你的脸，最后你不得不招供。这相当于罗马刑罚的第十级。他们把囚犯绑住在柱子上，露出他的背，然后他们拿一条皮鞭系着锐利的小铅片和玻璃碎片，鞭打囚犯的背部。这刑罚可以把囚犯的背部打成碎肉条。当他们用这种皮鞭鞭打39下时，总有一个书记官在旁边记录这个囚犯哭叫的口供。这用意是当受这种酷刑时，你不得不承认你犯罪，那样他们下一个鞭就会打得越来越轻，这样可以帮助罗马政府把难以破案的案子归罪于这个囚犯而送去执行死刑，这样可以减少许多未破案的案子。这是非常可怕的刑罚，许多人经过这种鞭打而精神错乱，而且很少有人活着。
通常他会失血过度而死，这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因此他不开口。当他们鞭打他时，他没什么好承认和忏悔的，这就是说他不承认。那么他就被抽打得越来越重，耶稣承受了所有鞭打的刑罚。不仅如此，这只是一个开始。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现在兵士们开始整他。这些罗马兵士开始对这位被判死罪、声称他是犹太人的王的人说亵渎的话，嘲笑他。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这犹太人的王头上的荆棘是何等有意义？荆棘从何而来呢？我们回到创世纪，当亚当反叛神，神咒诅男女人时，神说地被必咒诅，必长出荆棘和棘藜。这荆棘表示神咒诅罪的结果，在此耶稣已承受罪的咒诅。他们把荆棘灌在耶稣头上是何等恰当呢？他们用芦苇和棍子打他的头。早些时在该亚法时的法院，他已被殴打了，现在他们又用麻袋裹着他的头，再用拳头揍他，用手掌拍他的耳光，说预言，是谁打你呢？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他们把讥笑耶稣、戏弄耶稣当作乐趣。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戏弄完了，他们开始做正经事。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当时罗马军人只要把矛放在你的肩头，要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假如一个罗马兵要你拿他的工具走一里路，你就必须替他携带一里路的重担。至今你还可以看到这些里程碑，这是罗马的法律，他们只能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可以丢下而走。但耶稣说，如果他们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去走二里路。他们把剑放在西门的肩上，说替这人背十字架。每个犹太男人在逾越节必须从世界各地回耶路撒冷，西门正好也在那里，也恰好是罗马军放矛在他肩上的人。西门被强迫背耶稣的十字架，此时他可能不认识耶稣。后来也因如此，西门改变信仰而成为早期教会的重要人物。他是长老之一，派遣保罗和巴拿巴做第一次宣教旅行。他被称为尼日，来自非洲。Rufus 和 Alexander 是他的孩子，这些在马可福音里都有记载。他们带耶稣到了格格他地方，格格他翻出来就是骷髅地，格格他也翻译成骷髅地，因为在大马士革门和西律门间的耶路撒冷墙对面有一块古时采石场遗留下来的悬崖荒地，因采石山崩的结果。当你注视着悬崖时，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个骷髅的外表，而因此得名。也因为古时罗马人把囚犯聚集在此钉十字架的事实而得名，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致死为止，有时一直拖到第六天，因营养不良和饥饿。然而他们仍挂在上面致死为止，或是被砍下来，而一些狗和鸟就以这些死尸为食，而留下许多的头盖骨而得名。我个人的意见是，当你到那里时，你会看出那山的面貌有头盖骨的形象，实际上这就是 Mount Moriah 的山顶，那里可以看出非常明确头盖骨的形象。我相信那是耶稣钉十字架的真实位置。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妇女慈悲社团，他们把酒和墨药调和成一种有麻醉性的混合物，可以麻醉囚犯，减轻被钉十字架时的痛苦。当他们要给耶稣时，他拒绝了。这对我来说有它重大的意义，这样他能体会到人生的痛苦和经历。许多信徒因为相信耶稣而被判钉十字架。当彼得被钉十字架时，他要求被倒钉，因为他觉得不配。耶稣知道将来他的门徒 有的会被钉十字架，有的会被石头打死，有的会被鞭打而死，有的会被燃烧致死。所以他拒绝麻醉剂，为了他能体会而且也能安慰那些将来为了他的名而要经历相同的痛苦和酷刑的人，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沾阄分他的衣服。他有凉鞋，有内长袍，有腰带、头巾和那爱用爱心织成的外袍。那是一件没有缝合线的外袍，他们分了他的衣服，有的拿凉鞋，有的拿内长袍，有的拿头巾。他们为他的长袍沾阄，因为他们说撕破这袍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他们就沾阄而决定谁拿着长袍。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初的时候，守日者从早上六点开始，守夜者从傍晚六点开始，在九点时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当一个囚犯被钉死罪时，他们有个规定，囚犯必须背他自己的十字架到刑场，有四个罗马兵同行，囚犯走在中间，一个罗马兵走在前面，带着一个标志，写着这囚犯的罪名。他们从不走捷径，一定走最长的路径，绕过城市，制造许多喧闹和噪音，让人们心悸胆寒，直到造反罗马政府的结果和结局。他们带着耶稣穿过街道来到刑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再把十字架竖起来。他们给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呵，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有一天耶稣对他们说，拆毁这殿三日后我将建立它。他们想他是说西律王的殿，他们说，这殿我们花了47年才建造起来，你说你只要花3天？他们不知道他是说他的身体在3天后他将要复活。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假如你去中东时，你可以看出他们的民族性，当你看到他们在街头交易买卖时，他们很坦率地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意见。他们在山羊市场上彼此大叫杀价，挥拳摇头，他们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心意的。当你站住听他们的对话时，以为他们要拔刀相杀，但最后他们会拍手达成协议，成交了。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本性充满激动，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们也是对耶稣摇头大叫和辱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里有两个声明，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真的是他救了别人，他们也承认耶稣使盲者能看见，跛者能走路，使拉撒路复活。错的是他们说他救不了他自己。事实上比拉多很焦急地想要释放他，可是耶稣不与他合作。他可以把事实说给比拉多听，或诉诸群众，或像早期他对彼得说，我可以叫石英天使来释放我，但这杯父要我喝的，我能不喝吗？他是可以救他自己，可是假如他救了自己，他就救不了别人了，所以他得牺牲他自己。他们说，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笑他。路加福音有提到，其中之一有改变心意，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他们在第三个小时，就是早上9点，把他挂在十字架上，经过6个小时，就是午后3点，遍地都黑暗了。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这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不可能是日食，因为在逾越节日食不可能发生。这就好像天上罩一层纱，因为人所犯的罪行惨不忍睹。在下午3时，耶稣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在此马可特别引述用耶稣的口述，平常我们很少用耶稣的口述，这里他要我们了解为什么旁边站的人以为他叫以利亚。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叫， 以罗伊，以罗伊，拉玛萨巴格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事实上他是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遗弃我？在诗篇22章提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遗弃我，不听我的哭嚎？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你在那赞美的宝座上是何等的圣洁，因为神的圣洁，当世界的罪加于耶稣身上时，那个罪把耶稣与神分开了，那种共存与父单一的关系已经破坏了。从太初起他与神同在，分享荣耀，但当神把我们的罪加于他身上时，他尝了死亡的滋味，也经历了罪的后果，所以他才如此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被遗弃，为的是不让神遗弃我们。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永不重蹈耶稣的这个哭嚎和祷告。那些活在罪里的，那些拒绝耶稣做他们救主的人，他们的灵魂将会经历与神永远分离的惨状。圣经上说，他们虽然活着，其实他们已经死了，因为永远的死将会发生，也就是第二次死。耶稣说，我会对那些站在我左边的人说，离开我，你这罪孽的人。在帖撒罗林家前书1章9节再次的提到与神的永远分离。旁边站着的人有了听见就说，看哪、啊、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之上送给他喝，他们以为他精神错乱，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在其他的福音书提到他叫喊说，成了，气就断了，气就断了。他说，没有人夺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弃，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一些教会许多年来责备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这是错误的，他们不需为此负责，我们必须负责。没有人能夺他的命，是他自己舍的。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此时神取走了幔子，有人说这是18英寸厚的针织布料，神从上而下撕为两半。这幔子代表什么？就是人不能接近神，只有大祭司敢进入幔子后面，而且一年一次。人有罪不能接近神，当耶稣的死完成时，神就撕破幔子。事实上他宣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到神的面前做铺路的工。今天你我都可以借着耶稣来到神面前，这幔子已被撕破，这道路已铺好了。你我要接近神已成事实，我们借着耶稣而得与神同在是何等荣耀。我们不需要经过许多洗涤、献祭和其他的程序，只要一次献祭就得以成圣，这是多么的完全。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他看到耶稣有权柄说，成了，灵，你可以走了。他惊异耶稣有权柄舍去他的命。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耶稣的母亲和约翰站在离十字架不远的地方，那里还有 Mary 马达拉，就是耶稣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的那妇人，和小雅各、约西和萨罗米的母亲玛利亚，也就是 Alpheus 的妻子，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外传道时，他们的衣食住行就是这群妇女跟从在他们身边，可以为他们实际的生活做随时的帮助。这三位妇女跟从他们服侍的耶稣，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记得耶稣在午后30断气，也就是安息日开始时的前3个小时，因为在安息日不可做任何事工。每到星期五在下午1点打烊时，他们就匆忙地回家准备安置所有的事，在安息日你就不需起火做工。安息日快到，时间不多了，他们不可把人留在十字架上， 在日落前必须做好所有的事。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求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他不能相信他死得那么快。另一个福音告诉我们，在靠近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花园，那里有一个坟墓从来没有用过，这就是耶稣的坟墓。他们发现在靠近各个他的地方，就是骷髅地边缘有个古代公园，那里有水池，就是这花园的水源。依我看来，那确实是放置耶稣三天三夜的地方。在坟墓前有一个滚了石头挡住坟墓的口的痕迹。我们听说这坟墓是属于有钱人亚利马太的约瑟的，他要了耶稣的身体，然后用细麻布裹好，因为时间太匆忙，没有时间上药，只用一种科学的方式把身体和寿衣包好。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在此我们看到有一群妇女在第一个复活节早上来到坟墓前。前章提到耶稣要来启示人和神的关系，人失去对神的见解，甚至那些圣经学者对神也有错误的观念。耶稣来是要启示神，他说没有人能看到父，除了那在父胸怀里的独生子。他对腓力说，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们还不认识我吗？假如你们看见我，你们就看见了父。他来是启示神的爱，一个非常敏感和怜悯的神的爱。你看他如何到处行善，如何帮助那些被压迫的人，使盲人看见，使跛足的走路，使死人复活。如果你看见了我，你就看见了父。我们看见神对人的渴望，但人拒绝神和神的爱，以残忍并憎恨代之。他们把他钉十字架，并滚了一个石头堵住墓门。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石头后面有个死的宗教。耶稣带给人的宗教和其他宗教不同，人的宗教是人如何向上爬去抓住神的手，但耶稣告诉我们，实际上是神主动下来伸手要救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所有的宗教都叫人做工，使神认为我们有价值。耶稣说，神有兴趣的工是相信那父差遣来的子，而不是那些可能被神认可的工。神所谓的工是神为人做的工，人的拯救不在乎人的工，乃在神的工和人相信神的工。但他们拒绝了这个教导赎回的宗教。希腊人不相信赎回这回事，他们认为一个人变坏就没有办法赎回。所以我们的刑事系统就针对这个观念，一些心理学家花了15年研究有关复健计划的改正机构，写了好多册的书，一些社会学家也参与这些运动。他们说，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环境，我们所该做的事是给他好的环境，他就会做好事。这两个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15年，在伊利诺州他们收留1000个犯人，对他们监禁的过程做详细的研究。这1000人中只有1人复健成功，当他被释放后他就生病死了。我以为这是对这些哲学咒诅的证据。耶稣说有希望，他说我来是要救赎那些遗失的人，但他们拒绝他。但他们在星期天一早发现什么？石头被挪开。为什么？让耶稣出去？不，他们不必滚石让他出去，他可以穿石而过。石头滚开并不是让他出来，而是让他们能进去看个究竟。有趣的是，他们在路上担忧谁能滚开这石头，这是很正常的事。其实他们根本不需烦恼，就像我们有时也为一些不需烦恼的事烦恼一样，因为神永远比我们提早到达，而且照顾齐全了。谁能把石头滚开呢？他们如此担忧。然而神早在他们到达之前移开了石头了。今天你为什么烦恼呢？不要烦恼了， 神会将一切安排好的。烦恼对时间和精力都是不需要的开支，神不希望我们烦恼。他们却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天使对他们说，去告诉门徒和彼得。最后一次我们在哪里看到彼得呢？就是在他为了他的失败而陷入绝望中。最后耶稣看到彼得时，是在耶稣预言鸡叫时你会三次不认我。当鸡叫时，耶稣看着彼得，而后彼得外出而哭得很厉害。耶稣说，今晚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说，如果他们跌倒，我也不会跌倒。耶稣说，彼得，在鸡叫时你会三次不认我。我不会，就是他们杀了我，我也不会。一个女孩问他，你和他在一起吗？不，我不认得他。你是他们其中之一？我不是。那些在附近的人开始说，为什么？你是加利利人，因为你有加利利口音。彼得开始咒诅，而且发誓，我不认得这个人。立时鸡叫了，而且耶稣看着彼得。此时彼得心想，我失败了，主啊，我是彻底的失败了。所以他外出并且很痛苦的哭泣。这是我们看到彼得的最后一次。现在耶稣复活了，第一个信息是告诉彼得，主从不对我们失望。是的，彼得，你失败了，但我是复活了。它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主对那些像彼得那样的失败者特别有兴趣。耶稣总是用特别的方法和失败者恢复关系。一些学者认为马可福音从九节到结尾不可记载，因为那是被其他作家加进去的，不是原著。他们是根据在 Sinaiticus 和 Vatican 这两本古代手稿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些。这两本在今日是最早的也比较完全的手稿之一，记载于400年左右在西乃山的 Tichendor 附近的 St. Catherine 增院里发现的。但在其他大部分的手稿都有记载，可是这些记载的年代比较迟。然而 Irenaeus、 Hippolytus 这两位教父的手稿都有记载，马可福音第9到16节，而这两位都在200到300年之间，可见他们引用更早的手稿，无疑的比 Sinaiticus 更早，而且他们在 Sinaiticus 抄手稿前就死了，所以马可福音应该有第9到16章，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约翰福音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完整的故事。他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这是第三天了，他们还是哭泣痛心，因为他们寄望在耶稣身上和他要建立的王国都与他一起钉十字架了，一切希望全毁了。这时玛利亚回来报告说，我看到耶稣，他在花园向我显现。他们说，胡说，你疯了。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路加福音提到耶稣在以马忤的途中向两个人显现。在路加福音时我们再详细谈。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其实这些信徒的怀疑和不信对耶稣的复活是有力的证据。当然最大的证据是他们人生的改变，他们在信主前和信主后生活的改变，足以证明耶稣的复活。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本来耶稣送他们出去是为以色列人，现在他们的任务是为全世界的人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就是我告诉你们的，你们可以信或不信，信而受洗的就得救，不信的就被定罪。圣经不需用矫饰的文字，在约翰福音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你必须在这两只船中选一只，你信或不信，你得救或灭亡。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就是奉我的名赶鬼，或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必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神迹是赐给那些到普天下传福音的人， 当他们传福音时，他们会说方言。今天我想到 Wycliffe Society 巨大的翻译善工和赶鬼事工，这在宣教来说是很不通常的事，但在美国由于强有力的基督教的影响就显得不平常了。假如你在外国那充满鬼魔理论的地方，这些神迹就会很显著。手能拿蛇，你记得当他们的船在海上遇难，在岛上生活时，有一毒蛇咬住保罗的手。土人说他必是一个坏人，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是不容他。他们等着看保罗痉挛而死，然而保罗把那蛇甩在火里，过一会儿他不痉挛也不死。他们说他是神，他们就要崇拜他。今天在 Kentucky 州，有些教派愚蠢地抓些毒蛇，说些方言，进入灵性狂暴中。在长堤也有这种教派，另外有些激进派的牧师拿毒药给他的门徒喝，要证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为教会服务。有的没有信心，随着牧师被判二度谋杀。当撒旦带耶稣去小尖塔时，他说跳，因为书上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扶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神，主从不叫任何人故意冒生命的危险去证明任何事，他从不叫你抓毒蛇或饮毒药来证明你的信心。不可试探你的神，你不要做任何愚蠢的行动来证明你的信心。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从此你将不会看到人子，直到你看到他坐在荣耀宝座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在经文里，神迹从不用来当花招或窍门来吸引人们，而是用来强调确定他们所宣告的真理。然而今天他们用神迹大肆广告，来看神迹你就得医治。神迹的目的是用来确定真的信息。耶稣有死复活，神迹是跟随着信，不是跟随着神迹。任何时候把神迹摆在前面当作大新闻，你就是颠倒神的秩序。最要紧的是宣告真理，这是最重要的事。下星期我们开始谈路加福音。天父，我们感谢主耶稣给我们丰富的人生，让他的光能照亮我们，而能感化那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主啊，感谢你的话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愿我们能走在你的光亮里。谢谢你。对于这个犹太人的王耶稣，你要如何处置，你必须自己做决定。你是法官也是原告，你正在审判你自己。如果你不接受他，你就是拒绝他。我鼓励你今晚就向他承认他是你的救主，把你的生命献给他，享受他的平安和爱。这就是他来的目的，要救那些迷失者。向主跪下，要他管理你的生命，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更有意义。愿神祝福你，愿他的爱和圣灵充满你，愿你遵守他的托付到普天下传福音，愿主给你一个在灵性上有主恩惠和智慧的心期。阿们。